牧师、长子、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能够在今天再次和大家一同的在主的圣所中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么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再一次翻开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相信都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一处短短的一段的经文。那么在这短短的一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教导，从主耶稣所行的一件奇妙的事呢，能够从当中来学功课。那么在这一处经文里面我就以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对西门彼得所讲的一句话，开到水深之处。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基本上整段的经文强调有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谈到信心方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可以看到信心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功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也很重要的，就是认识主。所以在这处经文看到信心的重要，也再一次看到认识主的这个重要。那么开到水深之处，这个水深的意思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信心方面在认识主的方面呢能够成长。那么今天我看到你们教会的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就是复兴所以我们在讲到复兴的这个方面呢，在信心方面，在认识主的这方面呢都可以给我们来重新得力。当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主要我们看到信心，也看到认识主的方面。那我们一开始到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主要是讲到耶稣又再次来到加利利海。大家如果你们读福音书呢，你们看到主耶稣在早期传福音的工作呢，基本上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在加利利的一带。另外一方面呢，在加利利海呢却也是有很多可以给我们看到主的工作，不论是主出来传福音，主在后来复活的之前，复活之后呢我们都看到他也再次向门徒呢显现。当我们看到这一次耶稣来到这个加利利海，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许多的人呢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加利利海。那么从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他们来做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来寻求主。如果我们从主的工作的里面呢，有三方面是比较基本的，就是这些人是因着什么缘故从不同的地方来找耶稣，特别聚集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第一个方面我们看是主的教训呢有权柄，也就等于说主的教训和犹太人的文士拉比来比较呢，他们在听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主耶稣的教训有这个权柄，从这个权柄里面呢显出他那个能力。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他们来到主面前呢，他们看到听到主的权柄。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吸引他们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主医治很多的病人。从主的福音工作里面呢，不单是教导，而且我们看到主也行了很多这个神迹奇事，特别在治病的当中啊，你们有注意吗？当你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生病的人在当时来说很无助在当时来说生病的人都有一个很大的迫切，很需要得到医治。所以有很多的人特别在病痛的当中呢，他们来找耶稣，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主的工作呢，也常常给我们现在来看呢很特别。在主那个时候的工作呢，常常有赶鬼的工作，有许多人被鬼附着的时候呢很痛苦。当你看到主在整个工作的里面呢，他也释放了很多被鬼所附的人，所以特别在属灵的这个工作的当中呢有很大的一个征战。所以这三方面呢，是我在思想基本上这些人为什么会 来到主的面前呢，有 几个的原因，是一个比较一个动力，使到他们能够愿意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从第一节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些人来的时候呢，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三方面。我看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在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我想如果以这句话来思想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正面，就是说他们来也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来看，他们要听上帝的道。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并不说所有的人都因为有病痛或者因为有其他的什么缘故，也有当中我相信也有些能够来听上帝的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在信心的方面，在认识主的这方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听。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常常在讲道过后呢，他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他说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应当听，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呢，常常会引用这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呢就应当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有机会听的时候呢要听，当你在听的时候呢要把握，好好的听，好好的思想。所以你如果能够愿意的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的开始。所以很多人信主呢，基本上都是从听开始，他们来聚会啦，来参加特别的一些布道的聚会，从信息的当中呢，他们当他们愿意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信心就从那个听这一个方面呢建立起来。所以当你看到主耶稣当他来到这加利利海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要得帮助。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就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那么这个水深呢，如果在我们今天来思想呢，是在信心方面，也可以说是在对主的那个认识方面呢，能够更加什么呢，更加近身，并不是表面，而是当你认识主的时候呢，你对主的认识是真的从信心能够看到你在与主的那个关系方面呢能够晋升。升是表示什么呢？更进一步来认识这位主。在诗篇130篇第一节呢，诗人有一句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当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表达一个关系，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认识，但是他求什么呢？他求说我在深处向你求告，也就对主的认识是更近身，是更清楚明白。当诗人表达出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是深处，就表达说这是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功课的里面呢，让我们不断的近身，不断的什么呢，更认识我们的主。这一次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加利利海，基本上这些来找耶稣的人对主的认识有多少呢？当我们看到一个背景，当我们看到说当时耶稣本身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有选召一些的门徒，在最早期他选召了一些门徒呢来跟随他。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忙了。为什么主的工作会越来越忙呢？当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一次在这个迦拿，他用水呢变成酒，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在迦拿呢将水呢变成酒，这个神迹呢从这一个事情里面呢就传开了，很多的人呢都有听到有关耶稣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那么当耶稣在过程在传福音当中呢，他也在山上，我们所称为什么呢，登山宝训，也就是说耶稣在山上呢有许多的教导，很多人都来听，很多人都能够来思想主的教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的名声也怎么样呢，传开了。当主的名声在传开的时候呢，就有更多的人听到有关主的事，那么就很自然呢，就有很多的人呢从不同的地方来，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但是当我们看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到底我们思想这些人对主的认识又有多深呢？这些人对主的认识又是不是真的清楚呢？真的是明白呢？圣经说什么呢？拥挤，就等于说很多很多的人来，都带着什么呢？不同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拥挤就是表示许许多多的人。当我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常常很感受，今天比如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很少人会主动的来听，很少人呢会比较主动的呢来到教会来敬拜。一般上你们都会体会，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在过去有分享，我们在传福音方面呢，弟兄姐妹呢实在要提醒自己要主动。为什么要主动呢？就是常常要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来传福音。一般上基督徒呢，我们需要主动。因为为什么要主动呢？我们都会明白，一般听福音的人呢都很被动。如果说基督徒很被动，听的人也很被动，真的我们就失去很多时间跟机会。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怎么样呢？在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呢，需要提醒自己要主动，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当你看到这些听的人呢，基本在属灵的方面呢，在救恩的方面呢，我想如果人没有一个需要，没有一个动力呢，一般的人呢都并不是很愿意主动的来听。或者你邀请人来教会或者是布道会，都会发现要请亲友来呢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能有人答应你啊，我要来，当聚会开始的时候呢，就不能有个回复说没有空了，啊，很忙了。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时候很灰心，说哎呀，你有邀请，你觉得为什么这些人答应了，后来就忽然间呢没有来了，啊，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人都是被动的，但是你发现今天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发现这么多人来拥挤耶稣，我发现思想一件事，是不是这些人是被邀请的呢？是不是门徒去告诉他们邀请他们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门徒是不是去邀请他们，是不是通知他们说哦，今天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当我在读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相信一般上这么多人来，大致上都是主动的来。你觉得很大的不同吗？今天你传福音，你觉得听的人都很被动，但你发现这一处经文却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人都很主动的来，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要听什么呢？要听上帝的道。到底这些人认识耶稣多少呢？到底这些人认识耶稣真的是明白主耶稣是谁吗？我在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呢，也是我必须在这里能够稍微提到的。当时许多跟随耶稣的人呢，基本上我刚才有强调，都是有各种不同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人有不同的需要，他们来找耶稣，基本上有两部分你可以看到。一部分是有一些人的观念上呢，他们来跟随主或者他们来找耶稣呢，基本上是比较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你看福音书后期，当主的名声传开的时候呢，越多人认识他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有的犹太人呢就希望求主做犹太人的王啊，这是比较政治比较一般的一种看法。他们要求主耶稣做什么呢？做犹太人的王，救他们脱离呢罗马人的统治。这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部分呢，一般的情况呢都是在物质上，在这些需要上，他们来找耶稣，希望从耶稣的方面呢能够得到帮助。这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面，就是有需要才来了。他们都是带着希望主在物质上，在这个治病的方面呢来帮助他们。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个观点，说在信心的方面，在认识主的方面，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有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迹，也是这个神迹呢也吸引很多很多人来，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大家都有读到这一处经文，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呢，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时候要跟随主的人啊，那些要来寻求主的人呢，就更多更多。但是我发现多在这一个方面呢，都是从表面上来看工作呢有效果，对不对？主的工作很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量增加了，人增加了。但是有一次当他们在找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给他们一个回答，是我们一般现在不容易这样直接讲出来的。大家还记得这些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给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的神迹，乃是因赐饼得饱。如果这句话是一个牧者或是一个讲员这样直接讲呢，可能就得罪人了、哦、崇拜过后就会有人来找你哦，你讲这句话很敏感哦，你讲这句话是表示说我找你是需要你能够帮助，就好像觉得很直接，好像有点不礼貌，好像觉得很不客气。但主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来找他，他并不因为人多量多他就很感觉到工作有效果，他也不会说很满意很高兴，反而他说，我知道这么多人来找我，你们当中呢很多不是因为认识我，很多呢是因为你们赐饼得饱。哇，这一句话在耶稣那个时候讲起来呢是蛮有权柄，蛮有一个提醒，你们找我吗？是为了什么？这次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很多人来跟随主，拥挤，在拥挤的当中他们要听上帝的道。当他们在听上帝的道，又有多少在上帝的道的当中呢建立信心，建立和主的那一种近身，很清楚明白认识这位主。当我们继续读到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我们就发现在整处经文里面呢，主耶稣只讲两句话，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两句话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呢就是五章四节，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是第一句话。然后第十节呢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呢你要得人了，不要怕，从今以后呢你要得人了。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呢，主耶稣只讲两句话，但是这两句话却是非常重要，当我们今天在读在思想的时候呢很宝贵。我在整处经文里面呢就看到主对门徒的一个的教导。主为什么要吩咐门徒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因为主耶稣知道门徒在当时的需要。我在想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帮助门徒呢下网打鱼得着很多的鱼。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是主吩咐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那么我就表达说，主帮助他们得着鱼并没有错的。如果说得鱼是错的话呢，我相信主耶稣并没有那么主动来帮助他，也就等于说得鱼在当时的生活上呢，在这个物质上的需要呢，主是能够帮助的，也就等于说这件事情得着鱼呢是没有错的。如果是错，主也并不那么主动的帮助他们。那么读到这段经文也给我学一个功课，主耶稣永远都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当我们看到在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是主动的来帮助，并不是被动。所以常常我在我侍奉的工作里面呢，也常常学很多的功课，主常常是给我经历到感受到在很多的工作方面，我们发现主常常是主动的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太谈到信心，也感受得到经历得到主常常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呢，主都是主动的来帮助我们。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主也是主动的来帮助他们。主耶稣知道他们什么呢？打不着鱼，所以主耶稣就吩咐这个彼得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彼得给他一个回答是很实在的。彼得就告诉主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打不到鱼，也就是告诉耶稣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你会知道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也就是说主你已经早就知道说我们做完了整夜劳力打不着鱼。当主知道他们打不着鱼的时候呢，主就吩咐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么当我读到这里就觉得感受到主耶稣并不是打鱼的渔夫，彼得本来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打鱼的渔夫。一个不是打鱼的人吩咐一个打鱼的人说你要把网撒在什么地方啊，这也就是给我们看到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呢主却是这样教导他，却告诉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另外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开始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鱼，后来主耶稣在吩咐他的时候呢，彼得就讲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彼得讲什么话呢？彼得说我就依你的话我就下网。依你的话就等于说我相信你所说的，我顺服你所说的，我听你所说的，我就怎么样下网打鱼。我刚才有谈到听很重要，一个人的灵命进步或者是信心的晋升或者对主的认识，听是一个很基本的方面。人愿意听的时候呢很感恩，当我们愿意安静的来听来思想主的话语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要感恩的事。我们愿意听就能够经历到很多信心的一个功课。彼得讲那句话对我们来说是的，眼前看是打不着鱼，但是我依你的话，我听，我顺服，我按照你的吩咐来做。当他就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就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那么这个过程呢，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件很普通的一件事，是不是？从潜水的地方，从岸边的地方，把船移到比较深的地方，就下网。但你发现在这下网的当中呢，在短短的经文呢，这个经历是非常的快。怎么一种感觉呢？当他们下网的时候呢，圣经就很直接告诉我们，他们把网一撒在海里面的时候呢，就圈住什么呢？许多的鱼。当他们圈住许多的鱼的时候，圣经特别也表达一句很特殊的话，他说鱼很多，网什么呢？险些裂开。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过程吗？开始得不着鱼，现在你下网的时候呢，却圈住那么多的鱼，甚至圣经怎么形容呢？他说网险些裂开，也表达他们所圈住的鱼啊，多到那个网呢险些裂开那样的一种情况。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门徒在学什么功课呢？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呢，在信心的方面，在认识主的方面呢，已经在进一步。他们在这个信心的方面呢，又再一次经过了一个过程，他们就更加能够认识这位对他们说话的主。当你看到一艘船不够，就招呼另外一只船呢过来，他的同伴呢就把那另外一只船呢把它移过来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呢？他们就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还有一句话，不但是网险些裂开，甚至还有一句话也是给我们思想，多到什么地步啊？多到甚至船要怎么样？要沉下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很快就读过，可能你在灵修的当中呢，你有个概念，你读了有个概念啊，网险些裂开，甚至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船要沉下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对门徒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从他们那个信心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是从一步一步的，是从一个开始，然后一个过程呢，他们就更加能够体会明白这位主呢是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今天实实在在也有我们从当中来看呢，在信心的方面呢，他们就有一个过程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今天到底上帝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相信都有，我相信在我们的信心的过程当中呢，不会是理论的问题，知识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能是听很多，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读很多， 但是很多时候在整个信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等于说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吗？是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吗？还是真正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真正经历到主给予你的那个帮助，那一种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你会发现当我把整个经文把它重新把它连接过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有怎么样的给我们看见。当你把整段经文稍微把它能够把它连串起来的时候呢，整件事把它连串起来的时候呢，我想当中就可以看到整个信心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经历，也可以说在信心的这个方面呢是需要操练。弟兄姐妹，常常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有信心，可能在平安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说，哦，我今天与神的关系很好，我在神的面前呢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当有时候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特别我们在新加坡，我常常觉得我们围着新加坡这个小国家来感恩，你们注意到进来整个局势，整个世界的整个局势都给我们提到一个，我们常常有一种的提醒，主要再来。所以当我们常常会在面对许多的苦难，面对我们所看的所听的，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的来看呢，有很多的这种灾难，有很多的一种的天灾啊。如果你发现进来，你当你看新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整个好像伊拉克，好像叙利亚，好像你看到许多的灾难，或者说有许多像北非那个病毒，迪波拉的病毒的传染，你会发现那个速度，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哦，我们会否走的体会都说，哦，是主耶稣要再来，是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在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想是更近的。当我们都常常提到主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今天也可能说，在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来讲，要感恩的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国家，到今天我们还是能够有平安，在今天我们能够在信仰各方面还很自由的来敬拜来侍奉。但新加坡人最担心什么呢？在我的侍奉工作里面，我相信邱牧师也大概也能够体会，新加坡很多人怕什么呢？怕生病啊，一般上病痛啊，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啊，是常常会接触得到。在很多年前我在牧养的一个工作的里面，特别在祷告会，会发现一件事，生病的人特别多，很多祷告事项啊都是和病痛有关系的。我有时候在带领祷告会的时候啊，你发现常常围着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都是很多病痛的。后来在一次祷告会过后呢，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讲一句话，可能他还是不上明白，他讲这句话我还记得，他说你们教会生病的那么多啊，即使说我们教会的病人很多，为什么病人会很多呢？我就跟他讲啊，我们华人教会啊，经过一段时间呢，很多弟兄姐妹从年轻直到年老，几十年就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工作上呢，面对什么？面对会有的这个年龄的老化。所以我们牧养一个工作呢，如果你在一个教会有几十年呢，你会发现从年轻你照顾一些弟兄姐妹呢，经过几十年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很多问题是什么呢？病痛来了。所以我们常常在侍奉工作里面呢，常常要跑到医院。我们接到的电话啊，大致上啊都不会说牧师请你吃饭了，很少了啊，大部分说牧师啊啊谁生病了，牧师啊谁在医院了，牧师啊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代祷的事项呢，我都发现哎呀，很多人为病痛祷告。是的，今天你会发现癌症的比率蛮高啊，在过去侍奉里面呢，我发现病痛是蛮多了，但是癌症的病率没有常常听到。现在所接触的呢，我们发现你们都会了解，在整个世界哦，癌症的比例越来越高，几个人呢就会有一个人得癌症。那么癌症对我们来说是蛮可怕。当有时候人去检查的时候，蛮压力哦。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去检查哈，我们都关心我们的健康啊。检查有没有压力啊？你说检查就检查，有什么压力？检查其实很有压力，压力在哪里？那个报告要出来。当报告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报告出来怎么样呢？哦，医生打电话给你，现在你下来了啊。如果医生来找你的话，你会更害怕的，对不对？你说医生啊，电话可以说吗？不可以啊，当面要跟你说了。 而医生告诉你要当面跟你说了，你就更加压力，说糟糕了，我看不是小事了，一定是什么很严重的事。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病痛的时候呢，也常常会一种考验，特别在我们今天所接触的弟兄姐妹，病痛呢也常常是一个所面对的。但是有时候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病痛有时候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经过一个信心的功课呢，有时候更认识主，更加在灵命上呢更精神。我进来参加一个英文部，有个姐妹啊，她也是大概是50多岁，也是癌症，后来安息主怀。那么我去参加她的一个追思礼拜，当追思礼拜完的时候呢，虽然我也并不是说每一位都认识，在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跟这一位姐妹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啊，特别是在她病痛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是和她常常在一起，鼓励她，关怀她，为她祷告。那么他们就来和我谈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件事，他说这位姐妹呢，她的灵命啊，最能够成长的那个过程中呢，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认识他们认识很多年呢，他们就做一个思想说，她的灵命的进步啊，是在她最病痛的那个过程，也就等于说她在祷告方面呢，在读经方面呢，对神的那个信心的那个方面呢，是从她在生病的那个过程中呢，他经历到，也就等于说，在他们来看呢，他的灵命，他对神的信心和认识呢，是在他病痛的那个过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觉得很不容易来思想，是不是说真的今天要等到病痛啊，或者等到我们有什么苦难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才灵命才会进步吗？我们才会成长吗？当然不一定。我就会为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灵命成长不一定要落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对神的一种信心，对神的那一种的认识，我想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感恩。我发现今天不是因为有困难有病痛，而是我们在感恩的这一方面，当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是存着一种感恩的态度，你的敬拜成为你一个感恩的表达，你读经祷告也是成为一个感恩的一个表达，那么你愿意为主来传福音也同样是一种感恩。所以感恩其实也是一个动力，真的也是一个动力，让我们更加能够来侍奉主，和并不一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生命才会能够晋升。但是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门徒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从一个过程中呢更加认识主，也更加在信心方面呢他们能够进步了。从我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把它连串起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快来看，下网然后呢牵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当我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个过程吗？虽然是很短，但是这个过程也是凭着什么，也是凭着一种信心的一个功课，一步一步去完成了整个神要给予他们的工作。当网了那么多的鱼，很自然呢，有两种看见。一种看见就是彼得的同伴哦，他们看到船装满了鱼装满了2只船。如果我们在当中，你们是看鱼还是看什么？你会看到彼得的回应啊，和一些其他人的回应有很大不同。那么船装满了鱼，你们如果在当中，你们会看到哪里？你们很自然会看到什么？当他们下网过后呢，牵住许多鱼，对不对？2只船都装满了鱼，你们是不是很自然的看鱼？很自然你就看，很实在的哦，装满了鱼。但彼得却从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他忽然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不跟他们有点不一样呢，就是第8节。不然你会看到彼得说什么呢？彼得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会发现彼得又更进一步的看到什么呢？不只是得着鱼，彼得又看到什么呢？从这一件事情的里面，彼得看到自己，彼得就很特别的表达说，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跟罪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为什么彼得会把他和罪的这个方面呢放在一起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想彼得在整个信心的功课的里面，他在学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是什么功课呢？第一，我在感受到他学的一个功课呢，就是他开始第一个功课，他谦卑下来，他谦卑下来。弟兄姐妹，信心也好，灵命晋升也好，整个生命复兴也好，教会复兴也好，我想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谦卑下来。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更清楚的看到什么呢？不是自己，我们更清楚，如彼得他看到的不是鱼，他看到自己，就是他能够谦卑下来呢，表达在他所认识这位主呢是大的，他是什么呢？是小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整个信心的功课里面，我们看主是大的，我们看主是大的，我们看自己是小的。很多时候我也体会，常常我们有一个功课很不容易学，什么呢？我们看问题很大，看困难很大，我们看主很小。有时候倒转过来也实在是很让我们体会到说，当我们面对病痛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忽略一件事，我们把这些困难啊，把这些问题呢，越放越大，越放越大，越放越大，我们就很容易摇动，我们就很容易灰心。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问题和苦难病痛看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把主看成大。信心的功课就是这样，你看你大还是看主大，你看你的困难大，问题大，病痛大，还是看主大。当你看到彼得，感谢神，从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他看到一个谦卑的功课，他看到主是大的，所以他因此怎么样呢？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主啊，离开我。第二方面，我也看到彼得，当他希冀在主面前的时候呢，他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我想我们很感谢神，看到自己的不足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因为我们不足，我们就会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样呢？能够从他那里呢得到帮助。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来说，在整个侍奉工作的里面，在整个生命的里面，虽然我们信主或者说侍奉主几十年，可能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慢下来了，可能有时候我们停下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整个进度的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在进步了，我们好像在一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停下来了，我们在属灵的一个方面呢，我们越来越慢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要去审查，我们有时候要去思想，在整个生命的里面是不是停下来呢？所以说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慢呢、啊、或者说我们今天敬拜没有动力，我们的读经祷告也没有动力，我发现我们的动力呢是越来越小。求主帮助我们，当彼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呢，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也愿意来到主面前呢，重新在主的面前呢能够立志。有一件事情也是一个背景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第二次呼召他的门徒。那么也就等于说，这一次之前呢，还有第一次呼召。第一次呼召，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耶稣也来到加利利海，他对他们说：“来跟从我吧，我要使你们得人如鱼。”这是第一次主对门徒的呼召。但我们发现，第一次呼召过后呢，我们发现门徒没有继续跟随主。有第一次的呼召，但是没有看他们进一步的跟随主，后来他们又去打鱼了。所以从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呢，他们再一次去打鱼的时候呢，打不着鱼。所以主耶稣又第二次来呼召他们的时候呢，就是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吧，我要使你以后要得人了。”开始的呼召是对门徒说：“你们要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鱼。”但这一次主耶稣又再一次呼召他们说什么呢？他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看到信心的要求。主耶稣要他们得鱼吗？是得鱼的，但主耶稣现在更进一步要求他们说：“你们也不要再得鱼了，现在我要你们进一步的能够怎么样，你们要什么呢？要得人了。”弟兄姐妹，得鱼跟得人有什么不同吗？如果对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看，主对他们的要求是退一步呢，还是进一步？你会发现主耶稣对他们的要求是更进一步，对不对？那么你们得鱼吗？是，你们得着鱼。但是今天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要得人了。我读到这里为彼得和门徒感恩，如果当时啊，他们没有继续跟随主，他们的心中呢，只想得着更多的鱼， 没有跟随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就不需要再读有关他们的一个记录，没有再会纪念这些门徒。那么经过2000年，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为什么我们会纪念彼得呢？为什么我们还会纪念这些门徒呢？感谢神，当时他们的决定给我们看一个很成功的方面，他们当时的决定直到今天我们纪念他们所付出的所做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当他们要得人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什么呢？得人。那么得人就更加在整个福音的工作的里面呢更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有时候我在祷告的当中呢，我也说感谢神给我们健康，到今天我们还有健康，还有生命，还有时间。我想今天不只是主对彼得说，今天也对我们来说，主也对我们来说，不要怕，从今你们要得人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们要得鱼吗？主能够给我们很多恩典，但今天彼此的提醒，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的做，不要只是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如彼得所知道的，你要得人，这是更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在谈到信心的时候，我觉得信心常常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顺服。顺服的功课不容易学啊，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当彼得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后来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两只船呢都拢了岸。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只不过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说，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撇下所有的，你们读到这段经文有什么思想？容易吗？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很容易说啊，门徒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一句话就读过了。我过去灵修也是这样，撇下就撇下了，就这样读过了。当你现在能够深深想说，撇下就等于什么呢？以前他们看渔船渔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他们明白以后呢，他们现在跟随主呢，就比渔船渔网来得更重要。渔夫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渔船渔网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产业。那么一个渔夫把渔船渔网当作一个生命的很宝贵的，他们愿意把渔网渔船撇下，就等于说他们已经清楚明白说，这条路跟随主就比这个我们有的船网来得更有价值。那么今天从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实在有给我们感受得到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不要怕，从今以后要得人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围绕得鱼这样的一种方面来看，我们盼望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只是要得鱼，物质上生活上，我们还要回到一个最主要，我们今天信了主呢，我们还要得人。得人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谈到信心的时候，我就引用一个故事来作为一个提醒，大家都会一种感受。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心人物，你们都会知道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你们的信心可以和亚伯拉罕比较吗？我们不敢比较，因为他被称为什么呢？信心之父。那么你如果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在读到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呢，说神吩咐他什么他就顺服去做，神吩咐他什么他就能够按照神的吩咐去行。那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两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第一个挑战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他没有儿子，但神应许什么呢？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神告诉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呢，当时亚伯拉罕就75岁，当他知道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承受产业的时候呢，他就在等，靠着信心这样等，也没有问神什么时间，也没有问神应该怎么样，他听了，他顺服了。当他到几岁才有一个孩子啊？100岁。他等了多久啊？等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就是靠着信心这样等待。当他有那个儿子的时候呢，当然很满足了，因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神应许的，我在信心的一个功课里面成就了， 神应许说要给他一个承受产业的儿子，最后神给他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个信心的功课是不是只是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达到那个要求呢？不是的，有一个很大的第二个考验是什么呢？当他的儿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呢，神又来对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什么献给我。大家对于这段经文你们很熟悉，把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有问什么吗？也好像是带着一种信心，好像带着一种接受、哦、你要拿回就拿回了。哇，我想起来很简单、哦、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问那些孩子，上帝 要把 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他说献就献哦。啊、但孩子在主日学的时候，他看这件事情呢好像很简单、啊、要先要拿回去就拿回去了，他们没有感受。其实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爸爸跟妈妈，爸爸妈妈爱孩子的那种心思我们都会感受到，那种是在付出。当亚伯兰准备要把他的儿子献给以撒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可能大家读起来了没有注意到，我会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亚伯拉应该要跟他太太说什么？要对他太太说、哦、你看今天我要带这个儿子出门了，他这次出去就不再回来了、啊、你要见呢就见最后一面、哦啊、因为上帝说要把他带回去了，我、哦、没有办法解释了、要把他带回去了。然后做妈妈和爸爸的态度是怎么样？妈妈会很容易说不回来就算了，还有理由 啊你要带去献给神、啊、就献咯。没有，我相信如果当时亚伯拉罕的太太知道，她一定会有个反应，我要跟上帝理论理论，我要跟他谈一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要求，不合理，给了又要拿回，等了20多年、啊、这么难才得到你所给我的一个儿子，现在你告诉我什么答案？你要把他拿回，不可能啊，讲来讲去都没有理由，应该是这样吗？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从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告诉他太太，是他聪明的一个地步。那么他就把孩子带出去了，孩子走到半路，孩子就问他的爸爸说，羊呢？哦，你看献祭要有羊吗？你没有带羊，你带什么？带我啊。亚伯拉罕也没有说就是你咯。哦，以撒就跑掉了 他说啊，在山上啊，上帝有预备，在山上啊，以撒已经很长大了，他一定会想，山上是谁预备呢？羊又怎么会到山上去呢？那么你说羊山在山上有预备，哦，就预备咯，他相信他父亲哦，有预备啊，哦，预备我就跟着你了，就带了仆人来到山下，然后你就上山的过程，这个都是一步一步都是信心的功课，大出家的第一步就是功课来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这个故事吗？他大出家的第一步就是开始信心的功课，他要怎么样想？亚伯兰的信心又要怎么样去找一个根据？当来到山上的时候，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个考验，他有带绳子，他有带柴，这些都是献祭必须要用的。我有时候又觉得读起来还蛮有趣味，如果是我本身的一种解释呢，可能我不要带刀。为什么呢？一到山上去的时候，我会跟上帝说太匆忙了，忘记带刀、哦、我现在可能又再回家一趟。我们人可能会这样想、哦、不可能这样容易就献了、哦、对不对？我说我忘记带刀，太匆忙了。但是上帝没有办法解释你带刀没有带刀，真的亚伯拉罕就拿起那把刀，就真的要把他孩子献给神，声音就来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哦、因为我知道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亚伯拉罕有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不要，亚伯拉罕就是真的要献、啊、他不是说早知道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这样的答案，我们今天读圣经会知道答案、啊、当时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答案，要献就献，但神是公义的，神蛮有慈爱，因此亚伯拉罕得到这么大的祝福呢，是因为在信心的这个功课上他学了很多。弟兄姐妹，彼得的信心，门徒的信心，也给我们看到他们学了，就能够从主的吩咐里面，主的话里面学到功课。这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依你的话。那么就从那个功课开始呢，就完成了整个信心的过程，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就表达说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不是潜水的地方学功课，有时候神要我们在信心的功课的里面呢，在深水的地方学功课，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在学功课的当中呢，我们也相信带着一个信心，也带着一个对主的认识的一个经历，我们相信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 在过去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一个故事可能你们有听过，这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信心方面，到底是信心吗？还是你实实在在能够经历到主的帮助？在一个地方很久没有下雨，对不对？没有下雨，那个地方的教会的牧师就召集弟兄姐妹要祷告，祷告什么呢？求雨。我们都在进来，我们看过去印尼的烟雾，我们有祷告吗？印尼的烟雾我们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吹来吹去都不要紧了，不会，你会祷告说主啊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发现在祷告会里面有一些错误要纠正，有些人在祷告怎么样祷告啊？主啊这个烟雾啊不要吹来新加坡，吹到别的地方，那么这种祷告需要纠正嘛，好像觉得没有错嘛，不要吹来吹去别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会怎么样祷告？不要吹在那边，吹来新加坡，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祷告吹来吹去，我就纠正他们说，你们祷告不能够吹来吹去的，祷告是什么？你要交托神，求神降下雨水，求神给当地的政府啊有聪明智慧，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我们祷告也要纠正的，因为我们的祷告那种方式，就是这样。那么这个牧师他请很多人在教会一起祷告会的时候呢，求雨，所以那么大家都来了，来到教会要祷告，干旱啊，要求主下降下雨水。忽然牧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看到一个小女孩手中拿着一个东西，牧师就对那些人说，你看我们的信心没有这个小女孩那样，大家就看什么事情我们的信心没有一个小女孩的那样，那小女孩手中拿着什么？拿着雨伞。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吗？就你们会祷告求雨，那个小女孩说什么？竟然求雨就会下雨，下雨就要拿雨伞吗？每个人不拿雨伞，就等于说你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我读到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是觉得有他的提醒。你有祷告吗？有。有相信吗？有。最后你发现还是没有。有很多人祷告祷告，忽然发现他还没有交托。祷告祷告，还是没有交托。为什么呢？还是信心不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里面，我们也彼此学功课。虽然这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但是里头却给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能够愿意从听开始，然后我们可以从主的吩咐、主的话，彼得第一个成功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依你的话，就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当你下网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来了，一步一步的发生。当你看到整个发生过程当中，最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鱼我必定会给你，你们要得着鱼吗？神给你恩典，但是我还是要要求更进一步的一个态度，你们现在不要只求得鱼了，你们要求什么呢？你们要得人了。盼望今天的信息里面给我们大家提醒，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完，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做的，需要去提醒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人的一位基督徒。让我们在得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对主的认识更加的精深。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的当中，主我们亲近你，你也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今天的信息，实实在在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忙碌的一个生活，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节目，很多的消遣，很多把时间用在其他方面，我们也是在很多时候很难安静自己在主的面前来亲近。我们在信心的方面，主啊你给我们有不同的功课，不同的操练，主啊很多时候你帮我们放在一个水深的地方，乃要我们经历信心的帮助。天父，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实实在在在主的面前更有这种的信心，也更能够经历，更加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才会有这种力量能够为主你做见证，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在信心的方面。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把神交给主神。